上帝就让我解读那一天，按照道理应该大家放鞭炮，但是这时候那天非常的沉默，就当作没有发生。为什么？大家不敢庆祝，不敢庆祝。其实因为我们发行是在上帝中午终止以后，按照道理是不应该有什么任何的恐惧，因为已经民主了，自由了，解放了，但是每个人心中那个警种都还没解放，那所以说有些恐惧啊，就是在上帝中午的文化里面，那所以说即使到现在还是存在，但是越来越淡掉了、那当然就是说马祖通讯发行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像这样的一些问题了，这些问题到越到后面也没有了，就对了。毕竟时代慢慢，时间会把它这些都替换掉。尤其年轻一辈，像你们这一辈起来以后，就完全都没有了。甚至什么叫这样战地政务，你们就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马祖轻旅行第二季。第二季是三十而立那时代的马祖人。这一集是马祖也有地下刊物。我们今天的语谈人是曹亚平，然后我们的主角呢是我们的刘家国叔叔。欢迎亚平。
Hello，
亚平你好。
哎，你好。
因为我们这一集是叫马祖也有地下刊物，
对，
而且你今天带我来这个地方，其实我就很想问怎么那么特殊，就我平常也没有办法到这个地方，然后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怎么拿到这个刊物，然后现在这是什么样的环境吗？
OK， 这个刊物其实是不是属于我的，这个刊物是就是在文献中心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马祖的文献中心，这里面很多的文献都是孤本，所以其实是不可以带离，我们只能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相关的阅读。那这个空间目前是不开放的空间，那如果真的有需要进行研究或相关的工作，必须要跟文化处这边做进行的申请，然后他们同意之后才有办法进来进行就是看这些纸本的文献，因为这些文献都相当的重要。对，那时候家国叔叔他们还有曹云山先生他们那时候在台湾做这个民主运动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人参与，然后他们就在台北办了一个就是那个金马问题面面观，然后
我的家乡是战地，
对，
金马问题面面观，
对，这一本也是只有
两本
吧，一两本，会损害，
所以有需要的话才能跟文化处
申请才可以进来。
这个很像什么？这很像是那个时光胶囊盒子，你就把很重要那段时间的东西把它放在这里，
对，
胶囊了起来。
然后家国叔叔，可我在想说，对家国叔叔来说，在做马祖之光这个刊物之后，他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透过这样子的文字报道，然后还有文献的收集的建立等等的方式来去建立马祖的历史。那他在建立了这些的东西，对我们后续的年轻人在做马祖研究的时候非常的有用，就像我自己在写论文的时候其实是靠着这些的基础资料来看，然后来去理解那个时代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才可以写出论文。不然其实以我们这个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这些有一些东西它是没有被开放的，就像是一些战地政务的政策，它是还没有解除，就还是不能随便查阅的，然后没有那么的公开。那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太一样，那个时期的一些刊物或者那时期的一些资料是可以被查阅。
谢谢亚平的说明，让我知道马祖在文献保存上的用心，还有马祖刊物的演变过程。接下来想请教家国叔叔，您是一开始就加入马祖之光吗？另外又是什么样的状态下让你把这个想法会化作行动呢？
民主启蒙它是一个运动，是普遍性的，
是
大概你只要受到高等教育的大学教育的人、你都有看过党外杂志，你都有受过美国的、受过这个世界的民主潮流的影响、那再加上解严以后、然后大家就比较敢出来做一些事情，那就尤其台湾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嘛，然后对马祖就产生影响。因为马祖的那个戒严更严重啊，军管更严重啊。
对。
那所以说这些人就开始推动，渐渐推动废除战地政务。以前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军管，后来我们去找 才找到，哦，原来那是战地政府。其实我们自己在那个体制之下是什么的一个体制，我们都搞不清楚。后来我们才找到叫做战地政府。那时候马志庄也刚创办而已，我还不认识曹院长。
哦。
曹院长在做他的记者，《民生报》记者办刊物，那我做我的生意这样。这也是这件事情引发了我加入了民主运动。本来我想着做一个生意人好好的嘛，然后生意太好了，阿兵哥经常打架。尤其礼拜六礼拜天阿兵哥只要放假，一天就打了好几通，早上打到那个结束为止。打完以后，这桌清的下一桌马上又进来重新再又坐满了。那生意非常好。但是就是阿兵哥酒喝了打架问题很严重，因为那时候阿兵很压抑，就一放松以后很容易出状况。那后来他们基于经济，然后就是宪兵站在门口，阿兵哥不能进来，我们生意也就垮了。
嗯，
当然他们最初的时候不是采取这么激烈手段，最初采取说帮我们抽税啊，本来一个月2000块的税哦，增加为20000块，
哇，
就让我们倒闭就对了，让我们倒。那后面我们就提出诉愿，那时候已经有4家，哎，有大概5家卡拉 OK 了，提出诉愿，诉愿后来那个军方就来协调，就说啊，那后来讨价还价降到5000块，5000块我们觉得还能经营下去嘛，经营下去，可是打架继续啊。那后来兵哥就干脆直接宪兵站在每一家卡拉 OK 的门口，这大家都到这样子，所以我们才想到说，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子做呢？台湾有可以，台湾可以这样做吗？后来我们说，因为实施军管，一直战地政务，因为什么东西？那后来我们讲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战地政务必须要推翻，而且那时候台湾民主运动已经风起云涌了，也给我们一点勇气了这样子。
刊物是一个就是在做一个民主运动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嘛，
宣传工具。
对对对，那我们会觉得说，马祖也有这样子的地下刊物存在吗？其实马祖的地下刊物有点特别啦，跟台湾的地下刊物的概念还是有一点点的有不一样之处。我们为什么称它为就是地下刊物，是跟马祖那个战地政务解除的那个时代有一点关系。但这个刊物它的名称叫做马祖之光，那时候的行政院新闻局出版登记的哦，所以等于说它是一个立案的刊物名称。那我们怎么可以说它是一个地下刊物呢？
所以有登记合法出刊的
一个刊物，它也可以去体现一个马祖跟台湾之间不同的一种社会状态的关系。那这个刊物叫做《马祖之光》，当时是由就大概是1983年，就是民国72年的时候啊，由那个马祖的旅台同乡会他们那时候开始发行的一个刊物。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刊物它还可以提出政见，就是他们在刊物里面每一期都有对于马祖的政见，在交通上面，在民主政治上面，然后他们都有提出很具体的建言或者是政见，然后来去论述这些事情为什么重要这样。所以当他开始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马祖还是处于戒严跟战地终止的一种状态的时候，他想要发行这个刊物给马祖的人，让马在这个封闭地区的人可以接受到这相关的资讯的时候，他就会面临了很多很多的备受阻碍，或者是这个刊物是不被允许在马祖这个地方进行发行的，然后他要透过一些方式才有办法去发行这些刊物，然后他在发行这些刊物的过程里面，当然就是会被军方或是警察等等
一直被关心
关切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就会发生很多感人的故事，因为那个时代也很特殊。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才会说原来马祖有地下刊物，是它虽然在台湾是正式出版，但是它在马祖是大家可能不敢发行或者是不被允许发行不被可以看见的一个刊物，然后还要透过一些方式还有关系才有办法去把这些的刊物资讯传递给在马祖的乡亲还有在台湾的乡亲。因为那时候马祖还没解除战地政务，所谓的507反戒严运动是因为马祖在民主思潮之下，原本是823大游行，他要去诉求我们要解除战地政务，那个电话可以直播台湾，然后还要解除出入境管制，然后改善马祖跟台湾的交通，军方占领马祖的居民的土地要归还等等的这些诉求，这是 民国78年的时候的823金马大游行的时候是随着台湾解严而开始，我们好像是看1989年才开始有这个游行，对不对？但其实马祖在1987年的时候，就是台湾解严的时候，是7月15号的下一个月，其实马祖就有人开始跟金门串联提出相关的请愿，希望可以解除马祖战地政务。然后他们这样子的请愿工作到联署，然后到78年，就是1989年的时候才开始，才有一个金马联合的游行的事情，然后才开始倡议说要解除马祖战地政务。但是又到民国81年，那时候是李登辉总统，他李登辉总统宣告了一个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条例，他同时又授权国防部要求就是金马地区的司令官可以各自发布金马继续戒严，所以才会说哦，台湾已经解严很久了，到民国80年的时候，金门马祖又要二度戒严，要求战地终止的这些人，他们非常的愤慨，所以他们又发动了一个507的反金马二度戒严的游行，然后他们又提出了非常多的诉求，就是金马即刻解严，回归一般的宪政，然后军民要分治，还政于民，然后民选县长，因为那时候的马祖没有民选县长，是官派的县长，然后组织议会，那时候的马祖也没有议会，然后开放金门马祖的观光，然后开放金门马祖空中的飞航，那时候还没有马祖的机场，然后还有就是撤销战地政务委员会，战地政务委员会是当时就是战地政务中最高的组织这样，然后还有就是保障金马人民的基本人权，因为那时候的马祖的人民都是有点是军法处置，就是他人民犯法都是依军法来做惩处相关的，然后开放媒体采访马祖，因为以前马祖地区不是所有人要来就可以来的一个地，当然现在也是因为天气的关系，不是要来就可以来的地方。那然后还有就是制定就是戒严追认程序法，以防军人滥权等等的这些的诉求。
是507反戒严，就是在我们已经战地政务废除了，但是还是继续戒严。
二度戒严
。对，那我们都是全从事反戒严。那时候我们即使战地中废除了，我们的咨询代表12个，里面只有3个出来反戒严，我一个，曹雄一个，陈贵忠一个，那金门的19个通通出来了。然后在当天我们要就是有办活动嘛，大家都各自每个人都说啊，我们每个人出个2000块钱嘛，哈、哦。活动要需要一点经费，这海报的时候都要布条都要钱嘛，大家都出了，那钱谁来保管呢？大家都没有愿意保管，保管钱的人一定是到时候变负责人了。到最后我们也推不掉，就我来保管钱，变成我是这个运动的负责人，那面临的压力就是非常巨大。那也是因为那个这么大的压力，因为每天电视台就一直盯着啊，甚至记者会教我们啊，说现在已经开委员会，你们去冲啊。我们绑了布条啊，绑了头巾就冲进去，这样等等。
那时候这群伙伴们，大家对于金马解严这事情的抗争策略有特别讨论过吗？也就是说，一方面对民众的启蒙，那另一方面有特别针对的对象或单位吗？
我们数学虽然是最高立法院啊、行政院啊等等，对，或者总统的那个层次的，因为他这个体制不是国防部能够决定的，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是当然第一步是办刊物嘛，发行刊物嘛，然后宣传嘛，宣传是最重要的。那时候我本来是只是投稿而已嘛，后来认识曹远章，也有曹远章认为说我很热心，有编校刊的经验，就叫我来当主编嘛。当主编之后，就是一边当主编，一边发行刊物，一边到码头去发，一边募款，我就这样，就是经常在。那很多民众在码头都看到我了，因为那个时候一个月大概三个航次嘛，那个码头都几百个人，就500-600个人这样子啊，非常热闹。那大家反正那时候有显得无聊嘛，就哪都会看。包括我在码头发那个马祖马祖之光或者传单的时候啊，有些人也不敢跟我收，不敢收，甚至有些人更就是不客气的人，就是拿到以后就直接在我面前丢了地上，那我就把捡起来，我再送给下面那个，不要浪费一样的。
呵呵，诶，当时发刊物的时候有没有遭遇到什么样的打压或限制呢？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
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在码头发那个刊物的时候，发刊物的时候，发妈祖之光嘛，然后发完以后人都走到里面去，我还剩下一些啊，那我就也混进去了。按照道理啊，就是说你没有回家，没有入戏真正你是不进不去的，那我混进去里面继续发。那因为我在门口的时候，阿兵哥就已经警告我说你不能在这边发刊物，那我不理他，而且混进去继续发。以后来就有两个穿便服的，但是我知道他是军官，校级军官，因为我们就没有几个人嘛，他六四运指部没有几个人嘛，两个上来要把我拉下去，拉到下面去。他如果把我拉到外面去，我就回出去了嘛。他不是拉到下面去，又可能我自己警觉到，可能要拉下，而且穿便服就是要扁我。然后现场有四五百个民众，大家都不敢动，但是后来跳出了一个人，小黑，对对，跳出来就骂他们，好、哦，结果后来民众都围上来以后啊，阿兵哥赶快跑掉。啊，我就逃过一劫。后来这件事情，我就跟陈浩有一次，我跟陈浩林聊天，他说我说很感谢你爸爸救我，他说他那天也在。
哇塞，这真的是很惊险的状态哎！谁知道当下如果没有人出手帮忙的话，事情会演变成什么状况？没想到出刊、发刊等等这些言论自由的事情，在刚解严的状态下。每件事情都深深地影响着那个时代的马祖人。
当初写这个马祖之光的刊物的编辑的时候，可能是不被众人理解的一种状态，但是他们很努力地去论述，去把一些对于马祖建设的想法把它表达出来。
这个对话的过程，我想要请教的是说，有些人他也没有去了解这个历史，他也可以跟人家对话，可是跟你了解过这个历史去跟人家对话会有什么差异？
那个差异是我以前可能就拿我以前的例子来说好了，我以前反赌的过程里面，其实我那时候不理解马祖，我不知道马祖过去，
你是说不理解马祖人大部分的想法？
我不理解，如果不太理解马祖的历史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你直接去参与了反赌这件事。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沟通过程里面，我跟长辈有产生很多的冲突，还有价值观上面的想法的不一样，然后我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
就你没有办法当下理解他们的那个反应是
什么。对对对对
对，但是当你了解过这个过去之后呢？
当我反赌，然后写完论文，然后回来马祖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在马祖开始做相关文化工作的时候，我从这些历史还有文献或者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理解，我去跟长辈对话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沟通变得比较顺畅一点，因为我是带着一种理解他们所经历过的社会的历程来去跟他们就是对话的时候，他们会知道说你懂，就是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他们就会更愿意接纳我，然后更愿意跟我去讨论接下来的东西。那我是用一个我，因为我也不会那么对他们，就是我理解这段过去，就是每一次在看这些文献，理解这段过去的时候，我就对他们的人生的生命脉络有更多一层的理解，然后我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们今天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会有这样子的情绪，然后有这样子的状态，或是马祖为什么现在是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这样会不会就觉得以前有点像两条平行线，你很难沟通，然后慢慢的变成一条线，
就是、
你比较可以沟通这件事，
就是有点像接力的感觉，就是我、
就可以一棒接一棒的感觉。
对，就是有一种接力传承的感受，就是也许在他的那个时代他们必须这样子，你就可以重新理解他的那种生命的状态是怎样，但是现在的时代不一样啊。我虽然理解是这样，但现在时代不一样的，
所以这需要沟通嘛。
对，所以就透过这样子的关系，然后来有种接棒的感觉，然后我们可以在现在新的时代上面来做一些更不一样的事情，但是又是一种理解过去的方式，
有一个传承接棒的感觉，
还有过去理解过去的态度的方式。
今天谢谢雅萍的整理以及家国叔叔的生命经验分享，这集的主题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那时代的马祖人。虽然说不能说是可歌可泣，但说是血泪交织的时代应该也不过分吧。 感谢过去那时代的马祖人为今日的马祖努力过，认真的生活过，才能形成今日的马祖。今日的马祖不完美，但不完美本身也许才是最好的状态。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机会来到马祖玩的话，也请你们多一份的珍惜，多一份的理解马祖的风土民情。还有一群人在为马祖的各方面继续的努力着，谢谢。
曾经我想飞向旧校的风尘，靠阿爸守护了线，逍遥苍穹，看见人间。有风的心